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2月29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南韩外交部说，他们扣押了一艘悬挂香港旗的货船，该船无视安理会决议案，在国际海域向一艘北韩船只转移石油。川普减税之后，中国宣布对外资利润再投资暂免征税。美国阿拉巴马州确认民主党人琼斯当选参议员。此外，香港政府重新开放政府总部的公民广场，工党主席郭永健批评所谓的开放时间上有限制，公众活动仍然需要事先申请，认为政府实际上只是假开放。他解释说，
咁我哋认为咧呢个情况系非常之差嘅，因为作为一个政府嘅总部咧，应该系聆听市民嘅意见，应该系即系聆听市民嘅诉求，而唔系咧将市民咧系拒诸门外。
一息间系时事经纬环节，我哋会有详细嘅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嘅国际新闻。
而家系美国之音嘅详细新闻报道。南韩外交部表示，佢哋扣押咗一艘悬挂住香港旗嘅货船，该船系无视安理会嘅决议案，响国际海域向一艘北韩嘅船只系转移石油。南韩新闻机构韩联社报道话，南韩嘅海军官员话，船身写住方向永嘉嘅货船10月19号向一艘北韩嘅货船系转移咗600吨嘅成品油。当货船11月24号驶入南韩丽水港嘅时候，被南韩当局扣押。韩联社话，货船由台湾嘅一家公司系租用。韩联社仲表示，该船系宣称嘅目的地系台湾，但系该船却系响东中国海嘅国际海域向一艘三中二号嘅北韩船只，以及系另外三艘嘅北韩船只系转移油品。据报道话，货船因为同北韩进行咗被禁止嘅贸易，被美国列入黑名单。该报道仲表示，南韩将会将佢哋发现嘅非法交易通报俾美国。而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指责中国协助向北韩运送石油，虽然中国声称并未有违反联合国有关限制向北韩运送石油嘅制裁决议。川普喺星期四嘅推特上边话：捉个正着，对中国允许石油进入北韩系感到非常之失望。如果呢种嘅情况继续发生，北韩问题永远唔会有友好嘅解决办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五再次否认中国参与进出北韩的任何走私货物的活动。为了防止外国公司将业务转移出中国，中国政府星期四宣布，如果外国公司将利用是重新是投资到中国经济，中国对这一笔的利润将会暂时不征收预提所得税。中国财政部宣布，现时是对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暂不征收预提所得税。财政部说，这样做是为了进一步积极利用外资，促进外资的增长，提高外资的质量，鼓励境外投资者持续扩大在中国的投资。路透社援引分析人士的讲话，美国总统川普签署的税改法有可能令到美国公司将他们的海外收入是返还美国，这个对中国吸引外资的努力构成挑战。暂不征税的规定是从今年的1月1号是追溯执行，这个意味着在今年已经交了税的外国公司将会得到退款。但是中国财政部声明说，外国公司必须要满足多项的条件才能够享受暂不征收所提税的待遇，包括对中国政府鼓励的投资项目进行直接投资，而且投资必须要直接转入被投资的企业的账户。中国的标准公司税率是 25%， 不过公司的慈善捐款则是可以从利润当中扣除。民主党人琼斯已经被认证为是阿拉巴马州联邦参议员选举的胜利者。共和党人莫尔之前提出上诉，要求停止认证选举结果，但是被一名法官驳回。阿拉巴马州随后认证琼斯的胜选。在星期四的下午，由阿拉巴马州州务卿梅里尔、州长艾维以及州司法部长马歇尔组成的三人小组正式宣布琼斯胜选。阿拉巴马州两个多星期前举行的特别选举，败选的莫尔在最后一刻提出上诉，试图阻止阿拉巴马选务官员认证民主党对手琼斯的胜选。寒冷的天气笼罩住美国中部以及东部的地区，并且将会一直维持到新年。 天气预报警告话气温将会大大低于冰点，应该是注意防止身体失温以及是冻伤。美国国家气象局话，在明尼苏达州的国际瀑布城最低气温跌至摄氏零下37度，打破了1924年摄氏零下32度的纪录。星期四在佛罗里达州的川普总统在推特上面发文话，美国东部可能会迎来有史以来最寒冷的新年前夕。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西北部，公众仍在努力从几天前是降落来的 1.5 米积雪当中是爬出汽车，而气象预报表示马上再会有25公分的降雪。而在纽约州，州长库默是对警居民以及是游客警告话，注意防范危险的寒冷天气。数百万人计划在新年的前夕，在纽约市的时博广场是观看水晶球倒数的欢呼声当中是下落。而预计新年前夕的气温从美国中西部、东北各州一直到南方的南北卡罗来纳州，都将比通常低是10度，包括芝加哥、圣路易斯、纽约、华盛顿以及亚特兰大。纽约市北部的布朗克斯区的一座公寓流着火，12人死亡。纽约市长白思豪表示，大火当中有12名的纽约居民丧生，其中就包括一个一岁大的婴儿。白思豪是这样。
Tonight here in the Bronx, there are families that have been torn apart. This is the worst fire tragedy.
纽约市市长白思豪表示，在星期四的晚上，在布朗克斯的这个处地方，有些家庭是被拆散了。根据他们所得到的讯息，这个是纽约市布朗克斯地区这座城市至少四分之一世纪所看到的最严重的火灾。纽约消防局长内古说，星期四大火的规模是史上少见，造成多人死亡。纽约当局话出动了大约170名的消防员灭火。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中共再推修宪，习近平思想会不会将会入宪呢？中国官方传媒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在明年一月的中共十九届二中全会上讨论研究修改宪法。习近平思想入宪，国家主席任期修改，正式成立监察委员会，这三大可能的措施会成为中共推动修宪外界关注的焦点。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今年十月举行的中共十九大决定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进党章。习近平被认为已经成为在毛泽东后权力最为集中的中共领导人。分析认为，习近平思想是否入宪都不会影响他的实权，但是入宪这个象征意义可以将他的地位抬得更高。居住在美国的政论家、北京之春杂志荣誉主编胡平对美国之音说，
当然其实他跟那个写进党章的这个区别并不太大，因为你这个在中国。
胡平说，其实这个同写进党章的区别并不太大，因为在中国本来就是党领导一切，既然习近平思想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而全国的一切事情都归党管，习近平思想亦就成为管全国的。不过写进宪法就意味着将这些更加明确化，将习近平思想的地位抬得更高，从理论上来讲完全达到了毛泽东时代的那一种程度。外界仲关心的是，中共是否会借修宪来修改中国国家主席和其他领导人的任期限制，以此延长习近平的掌权时间。中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每届任期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美国国际问题专家张家敦认为，习近平希望继续掌权，但是目前仲无法判断他现在是否有条件通过修宪达到长期执政的目标。他对美国之音说，
Clearly, Xi Jinping wants to stay in control.
张家敦说，如果习近平真的做到这一点，这个就说明他真的控制中国的政治体系。不过这个会引起一些力量的反对，因为这个是越权。预计中共仲将在一月举行的十九届二中全会上确立监察体制改革，设置国家监察委员会。经过在北京、山西、浙江等地展开地方监察委员会试点，预计国家监察委将集中监督 调查、处置等多项重要职能，对所有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进行监察。胡平说，
因为中纪委理论上他就是一个纪律检查委员会，都说他并没有自己的
胡平说，理论上来讲，他会比现在中纪委职权范围要大，他有可能直接有执行的能力，因为中纪委理论上并没有自己的警察执行机构，而国家监察委员会可能会有相应强制执行的力量，无论从管辖范围还是从管辖能力来讲，监察委都会超过现在的中央纪律委员会。但是胡平认为，中共纪律监察部的功能仍然无法取代，他说，
因为现在他反腐败，他涉及两方面，一个是这个，一个是违纪，一个是违。
胡平话，因为反腐败涉及两方面，一个是违纪，一个是违法。首先是从违纪的角度对官员进行清理，至于违法呢方面，就直接交俾有关司法部门。佢其实只管头一段，就是违纪的问题。当然，党纪就是比国法更加严格一啲，唔算犯法，但是可以算违纪。中纪委喺呢方面的功能，当然是国家监察委员。会不可取代。中国现行的1982年宪法在1988年、1993年、1998年和2004年进行四次修改。宪法规定，修宪需要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提议，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通过。政治评论家胡平认为，中共主导修宪有越权的嫌疑。他说，
这个以执政党本身是没有资格就直接提出修宪。
胡平说，执政党本身是没有资格直接提出修宪的决定，因为决定不应该由你来做，你最多是提议，本来按照程序应该先由执政党提建议，然后全国人大再走个过程，将这个建议变成全国人大的一个议程。但是现在太偷工减料，干脆就一步走到修宪过程里面去，所以他觉得这个按照中共自己现有的程序都是不合法的。而张家敦就认为，张家敦说，邓小平在掌权时期曾经试图将党和国家分离，但是显然的是，到了胡锦涛和现在习近平执政的时代，他们是逆转这个努力。他认为权力集中对中国不是好事，将来会给国家带来一系列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入主白宫一年以来，有一个词一直挥之不去的，就是俄罗斯。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恩莱恩发自白宫的一篇报道。
I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Russia. Everybody knows it. That was a Democrat hoax. It was an excuse for losing the election.
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说，他和俄罗斯并没有关系，所有人都知道这一点。那个是民主党人搞的骗局，他是为败选找的一个藉口。这些是去年年末胜选之后还未上任的川普，他当时反驳外界对他的指责。有人认为川普对俄罗斯的软弱，或者是为了还俄罗斯一个人情，因为克里姆林宫帮助他击败了希拉里克林顿。今年1月，距离川普入主白宫还有两个星期的时间，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伯的办公室宣布，中情局、联邦调查局和国家安全局共同得出结论，认为普京试图帮助川普胜选。这份评估报告说，普京下令进行一项旨在诋毁克林顿国务卿并且损害他的当选资格的活动。报告还称，普京明确的偏向川普，并且渴望通过败坏克林顿的信义来帮助川普获得选举的机会。这个发现立即导致国会启动调查。在3月，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确认他的机构亦都正在调查川普团队和克里姆林宫可能存在的勾结。没多久之后，川普将科米撤职，这样就导致了司法部任命特别检察官穆勒负责调查川普竞选班子和俄罗斯的关系。目前已经有数名川普竞选班子成员被起诉并且认罪。作为总统，川普在那个时候的言行有时候自相矛盾。川普最近同意对抗亲俄分离主义分子的乌克兰军队出售致命的武器，并且签署法律对莫斯科在乌克兰的所作所为施加新的制裁。虽然他表示这项法律有严重的缺陷，但是在讲话当中，川普仍然表示他试图改善和克里姆林宫的关系。
And I feel that having Russia
in a friendly posture as opposed to always fighting with them is an asset to the world and an asset to the country.
川普话佢感到同俄罗斯友好相处，而唔总系同俄罗斯对抗嘅，对于世界以及彼此嘅国家嚟讲都系一个财富，而唔系一笔债务。川普嘅国家安全战略将俄罗斯视为谋求削弱美国国际影响力嘅危险竞争者，认为佢哋利用颠覆性嘅措施嚟到破坏民主制嘅合法性。但系喺公布呢项战略嘅讲话之中，川普谈到同普京建立伙伴嘅关系。
Yesterday, I received a call from President Putin of Russia, thanking our country for the intelligence that our CIA was able to provide them.Concerning a major terrorist attack planned in St. Petersburg.
日前佢接到咗俄罗斯总统普京嘅电话，普京感谢美国嘅呢个国家，因为美国嘅中情局向佢哋提供咗一项有关圣彼得堡大型恐袭计划嘅情报，数千人可能会因此而丧生。佢哋有能力喺事件发生之前逮捕呢啲恐怖分子，并冇出现伤亡。呢件事非常了不起，美国应该咁样做。分析人士话，俄罗斯已经成为一面棱镜，透过佢嚟到审视川普嘅每一步嘅举措，呢可能会迫使佢对克里姆林宫更加强硬。
It's almost as if he's trying to overcompensate so that people won't assume the worst about him and Vladimir Putin. So you saw recently.
布鲁金斯学会嘅詹姆斯奇尔奇克话，川普好可能试图过度补偿，咁样大众就唔会对佢同普京作最坏嘅假设。所以你睇到川普最近允许向乌克兰出售武器，呢啲系奥巴马政府多年嚟禁止嘅。虽然乌克兰被入侵，现时乌克兰嘅境内嘅战争仲系继续，呢啲系一个非常有力嘅举措。随住特别检察官穆勒嘅调查深入进行，川普喺白宫嘅第二年被认为将会同第一年一样被俄罗斯问题所占据，而川普总统将会继续对此进行回击，并且喺世界舞台上面同唯一被福布斯杂志列为比佢更有权势嘅领导人普京展开博弈。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海恩诺恩白宫嘅报道。
已故嘅美国众议院议长奥尼尔有句名言：所有嘅政治都系地方性嘅。呢一个格言啊，对美国远离权力中心嘅乡村偏远社区嚟讲，尤为如此。美国之音记者走访咗加州北部嘅拉森郡，目睹当地政治同社区参与相得益彰。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发自苏珊维尔嘅报道。
呢个系一个地域广阔嘅乡村地区。
Now we run cattle here, basically grow some hay, sell hay.
牧场主杰夫汉普菲尔话：佢哋喺呢一度基本上系养牛，亦都种植一啲嘅干草出售。但系当汉普菲尔唔做农工嘅时候，佢系一位民选官员，帮助管理郡政府。
I ran for school board, ran for the college board years ago. Decided to run for Lassen County supervisor.
汉普菲尔话：佢多年前竞选学校董事会、大学董事会，然后决定参选拉森郡监事会成员。佢处理嘅议题之中包括使濒临灭种危险嘅灰狼返回拉森郡。牧场主佢哋话：灰狼咬死咗佢哋嘅一啲牛只。加州野生动物官员则表示，呢啲嘅狼冇构成危险，但系当地社区正在努力喺州政府同全球政坛上发出声音。他们表示他们正在应对从远处强加的规定，以及木材工业的衰落和有限的服务等诸多的问题。不管美国首都还是加州首府，都离拉森郡政府所在地苏珊维尔路途遥远。
Isolated from Sacramento to a degree, also Washington, we've been left alone.
拉森郡共同主席克里斯科尔说，这里偏远闭塞，同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以及一定程度上的首都华盛顿都好远，他们孤立无援。好像加州大多数地方一样，这个偏远郡面临周期性的野火。
Fires down in Ventura, we've had the fires up here in Northern California, and I don't honestly see how the state is going to manage the recovery.
拉森郡老年服务中心执行主任潘尼阿尔茨说，南部文图拉有山火，他们北加州也有山火，他真的不知道州政府将怎样进行重建恢复，但是自己动手和社区参与是这里的一种生活方式。
If you want something done, then go out and do it. If you want a better city, a better county, a better country, then volunteer and get it done. Don't just wait on the government.
当地的居民加里菲尔特说，如果你想要完成一件事就去做，如果你想要有一个更好的城市，更好的郡县，更好的国家，那就去做志愿者，努力的去做，不要等政府来替你去做。当地的另外一名参与政治的居民表示，在这种偏远的地区要做的事情的关键就是协商和妥协。
To me, that's the biggest issue, is finding ways to common ground, because without that, we aren't going to have a country.
拉森郡监事会成员戴维·提特说，对他而言，设法找到共同点是最大的问题，没有共同点，他们就没有国家。这个是整个美国所面临的挑战。在拉森郡，公众表示他们将会努力地使自己的声音被听到。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苏珊维尔报道。
四个月前，几十万名的罗兴亚人开始从缅甸逃往孟加拉，而较早前有报道说，叛乱分子袭击了缅甸的警察站。美国之音记者和难民和救援人员进行过交谈，实地了解65万多名的难民的处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山福德发自孟加拉科克斯巴扎尔的报道。
对四个多月来被迫逃离缅甸军方残酷镇压的超过65万的罗兴亚难民来讲，冬季已经降临，食品和庇护所的供应链慢慢地步入正轨，但是等待时间很长，对于那些有八口人以上的大家庭来讲，供应短缺。新抵达的难民法提马·鲁尔说，这些人给他们10到12公斤的大米，但是这些并不够的，这个就是他们每月给这些难民的，但是他得到的米从来没有超过10公斤。世界粮食计划署已经向185000个家庭运送了20000多公吨的大米，但是承认供不应求。
And we're actually looking at targeting families and family size much more.
世界粮食计划署的雪莉塔克拉尔话，佢哋实际上喺度设法更清楚咁了解受援助的家庭以及每家人口的数目，所以佢哋将会有的放矢，增加对四口六口之家的配给。对八人以上的家庭会增加供应，大众告诉他们，他们在这里挨饿，他们没有足够的食物，他们必须解决这个问题。人权组织无国界医生最近在难民营所做的一项调查报告说，至少有6700名罗兴亚人在缅甸的攻击之中丧生。卫星图片显示，11月有40多个村庄的建筑被毁坏，使到这类村庄总数达到354个。随着证据越来越多，最有经验的救援人员所得出的结论并不令人吃惊。
Having gone through all these traumatic situations, you know, seeing their brothers and sisters and fathers and mothers killed in front of them.
非暴力和平队组织的阿瑟亚塔姆弗洛林顿说，他们经历过所有这类痛苦的环境，看到自己的兄弟姊妹和父母在自己面前被杀被强奸，令到这个族群立即返回是不对的。截至12月，难民营里面的难民总数是将近86万人，其中包括那些在最近的镇压之前逃离的人，好像穆哈米德·阿马尔这样的难民根本就没有机会收拾行囊重返家乡。阿马尔说，除非他们可以得到他们的权利，否则他们不会轻易返回缅甸。如果他们回去那里的话，这些人会砍杀他们的，杀了他们，开枪打死他们，所以他们目前不会回去。缅甸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否认有关针对罗兴亚人犯低暴行的指称，目前还不清楚这个穆斯林少数族群在何时或者能否返回缅甸。同时在2018年难民营里面仍有可能继续出现人道危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以及共和党控制的国会2017年开始以雄心勃勃的计划希望重塑美国问题重重的移民系统。川普总统竞选时最主要一个诺言就是在美国南部美国和墨西哥边界修建一栋隔离墙。但是过去一年来，川普总统在国会山就建墙和实现其他重要承诺方面面临挑战。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法治郭会山的报道。
为边境带来改变，这个是川普总统年初向国会做出的允诺。
We will soon beg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great, great wall.
川普说，美国不久就将开始修建一道高大的墙。众议院共和党人为开支$16亿开始建墙并修葺现有的边境围墙，同时招收雇用更多边境巡逻和移民执法人员投了两次票。但是针对建保和税收的交锋使国会无暇顾及，共和党在参议院的微弱多数使民主党人拥有一些影响力。
I made it so, so clear to the president that there is not going to be a wall.
参议院少数领袖查克舒默说，他已经向总统非常清晰地表示边境不会建墙。众议院共和党人通过了实现川普竞选承诺的两项法案，加强对被遣返后返回美国的无证非法移民的处罚力度，并削减对所谓移民庇护城市的联邦拨款。
President Trump is cracking down on immigration crime. Illegal border crossings are down, and arrests and deportations of criminal aliens are up.
共和党籍众议员斯科特·德加雷斯说，川普阵营对移民犯罪进行打击镇压，非法越界正在减少，对犯罪的外国人进行的逮捕和遣返正在增加。这个正是美国人去年11月所发出的诉求。但是无证非法移民通过那些庇护城市保护自己，众议院民主党人对此进行争辩。
It is a safety net for people that are part of our family. They take care of our children. They wash our dishes.
来自纽约州的联邦众议员阿迪亚洛埃斯佩拉说，对于照顾他们的家庭、收获他们的果实、照料他们的父母的人来说，那个是一个安全的网络，这个是一项反美国人的法案。他同时表示，另外一项法案以不同方式歧视遵纪守法的无证非法移民。
Guess what this bill does? It says send them to jail for 20 years for trying to come back and raising their children.
来自伊利诺伊州的联邦众议员路易斯·古铁雷斯问道，想一下这项法案意欲为何？单单因为他们为了仔女返回美国就要被投入监狱20年。参议院还未有就两项法案当中的任何一项进行投票。2017年后半年，被川普指导的合法撤销同年入境暂缓遣返计划所主导。这个是奥巴马政府时期一项保护80多万孩提世代被带入美国的人的计划，亦被称为梦想法案。川普总统说，他爱这些人，现在希望国会将能够帮助他们并正确处理这件事。但是国会的共和党人表示，对所谓同年入境暂缓遣返计划进行修修补补于事无补。
DACA is a symptom of a bigger problem, which is we do not have control of our borders. So while we deal with DACA,
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说，同年入境暂缓遣返计划是他们没办法控制他们边境这个更大问题的写照和象征。因此虽然他们处理这个计划，总统要求他们在国会处理这个计划，他们亦都必须将处理这个问题作为当务之急，确保美国边境的安全，执行美国的法律。这样美国在未来的10年将不会又有一个类似同年入境暂缓遣返计划的问题。民主党人则说，快要没时间了。
The president said, I'm going to do away with Obama's executive order, and now Congress, you do something. And all I hear from many of my colleagues as well.
理查德·德宾参议员说，川普总统在激将他们做好你们的工作，通过这项法律。这个本来就是他们要做的事情。现在的情况是3个月过后事情还未有完成。德宾从共和党那一度听到的是，再给他们一些时间，他们努力明年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关闭政府以确保梦想法案现状的威胁从来都没有成为现实。将决定的做出推到2018年使2017年成为无谓的一年。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郭会山报道。
点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
中国成功试射高超音速弹道导弹。印度曼买市中心火灾造成15人丧生。伊斯兰国组织宣称对喀布尔爆炸案负责。下面请听一节由张平康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中国最近连续两次进行了新一代高超音速弹道导弹的试验，在美国之前进入了高超音速武器时代。美国外交家杂志援引未有透露姓名的美国情报界官员的消息报道说，中国火箭军在11月1号以及11月15号连续进行了两次东风17弹道导弹的实弹发射，导弹携带了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的战斗部，从内蒙古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不到11分钟就准确地击中了位于新疆西部的靶场，距离目标只有几米。美国和俄罗斯亦都在研制高超音速滑翔技术，但是到目前为止仲是处于验证阶段，没有信息显示两国已经进行过为实战而部署的设计的试验。美国情报界认为2014年以来中国总共进行了九次的高超音速弹道发器的发射试验，全部取得成功。而最近试射的成功的东风17是世界上第一种为了投入战场实际作战研制的此一类的武器，会在三年左右，亦即是2020年形成实战能力，可以携带核弹头的东风17弹道导弹射程在1800到2500公里之间，被认为是可以大大加强中国第一岛链以内打击航母群的能力。印度金融首都孟买星期五，一座四层高的建筑物系着火，至少有15个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大部分死者为女性。火情是在凌晨一点在最顶层的餐厅开始，很快就吞没了整座的大楼。印度总统考文德是通过推特向死伤人员的亲属慰问，并且祝愿伤者是尽快康复。印度媒体说，过去几年以来，一些的高档餐厅陆续是搬到市中心的这座大楼，该处成为了一个很受青睐的夜生活东中心。着火的建筑里面还有一些媒体设施，至少有三个电视频道由于设备受损而停播。印度当局表示正在对着火的原因进行调查。阿富汗官员表示，喀布尔一个与伊朗有联系的什叶派穆斯林文化中心所在的建筑是遭到自杀式袭击，有40多人被炸死，还有84人受伤。阿富汗公共卫生部的发言人对记者说，被炸死的是包括4名的妇女以及是2名的儿童。伊斯兰国宣称对袭击事件负责，一份网上声明说袭击是由一名自杀炸弹手实施，而另外还有使用了3枚的炸弹。喀布尔和阿富汗其他的地方的什叶派敬拜场所以及是财产之前亦都受到袭击，伊斯兰国亦都是宣称对有关的袭击事件负责。阿富汗之星通讯社的办公室位于该个文化中心附近。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说，阿富汗之星通讯社至少有包括1名的记者是死亡。阿富汗总统加尼表示，这次的袭击是一次反人类罪。而美国白宫星期四发表的声明谴责这次袭击，并且向受害者以及他们的家庭表示最深切的慰问。脸书公司表示，他们关闭了卡德罗夫的账户是由于这位是得到克里姆林宫支持的车臣领导人是美国政府予以金融和旅行制裁的目标。脸书在星期四的一份声明当中表示，他有关关闭卡德罗夫在脸书以及脸书拥有的 Instagram 的账户的法律义务。美国财政部的海外资产办公室在12月20号宣布对车臣领导卡德罗夫的制裁。苹果公司对降低旧款型的手机的速度表示道歉。苹果公司星期四在公司的网站发表声明说，他们知道公众是感到苹果公司辜负了他们，他们是就此道歉，他们从来是未有，亦都永远不会有意缩短任何苹果产品的寿命，或者是降低用户体验的质量以迫使用户是升级。这个星期较早的时候，苹果公司承认他们曾经采取了减慢旧款苹果手机的速度的行动，编写了一个可以预测是苹果手机处理器的软件的灵长实验室星期一披露， 测试结果看来显示苹果6型手机以及苹果7型的手机速度随着使用的时间越来越慢，苹果公司两日之后就此是作出了反应。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一篇的年终报道，报道香港政府重开公民广场，政治手法软硬兼施。香港政府公布星期四重开封闭超过3年的公民广场，但是不容许公众自由集会。工党几名成员在公民广场重开的第一日突破保安防线进入广场示威，批评当局假开放。回顾过去一年香港的政治形势，香港政府司法复核取消4名民主派议员资格，立法会向4人追讨接近$1,500,000的薪酬和津贴，被认为是政治迫害，有汗出无粮出。而占大多数的建制派议员趁机会成功修改立法会议事规则，大幅削弱立法会监督政府的功能。有民主派人士认为新特首林郑月娥的政治手腕软硬兼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2012年暑假，学民思潮成员多次在政府总部东翼前地举行反国教集会，并且将该处命名为公民广场，成为公众人士示威集会的主要地点。至到2014年，公民广场紧邻的立法会示威区多次爆发反对新界东北发展拨款示威，有示威者突破警方防线冲入立法会大楼。时任特首梁振英政府2014年7月封闭公民广场，并且加设3米高的围栏，原本24小时对外开放的广场改为每晚11点至到翌日朝头早6点落闸，一般人士不准在广场里面逗留，示威集会需要申请批准。设计概念和命名为门常开的香港政府总部被民主派讽刺变成门常关，当选后立即表示要修补社会撕裂的现任特首林郑月娥今年10月中发表首份施政报告，提出年底前重开公民广场。香港政府星期三，即是12月27号，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北京通过西九一地两检决定当日，公布星期四，即是12月28号起重开公民广场的细节。开放时间仍然是每日朝头早至到晚上11点，主要是用作职员和访客往来的通道，其余时间只有立法会议员或者持证人士才可以进入。港府亦都拒绝拆除围封广场的围栏。行政署表示，如果有市民打算在公民广场集会，必须事先向行政署申请，使用的时间只是限于星期日和公众假期，朝头早10点至到傍晚6点半，最早可以在今个星期日，即是12月31号开始使用。申请的安排和以往一样。行政署并表示，如果有人未经申请进入广场集会，可以被视为善进者，例如有人在集会的时候未有遵守使用条件，作出扰乱秩序、犯罪、令人反感或者不道德的行为，行政署有权不准他进入或者要求他离开。多个民主派政党和团体批评当局重开公民广场只是假开放。工党数名成员星期四朝头早公民广场重开首日到场抗议，他们在没有事先申请之下拉起横额，高叫口号，突破保安人员的防线，进入公民广场示威。
反开放，
反开放，
真封闭，
真封闭，
全面开放公民广场，
全面开放公民广场，
我有权示威，
我有权示威，
无需预先申请，
无需预先申请。
工党主席郭永健接受传媒访问表示，公民广场所谓第一日开放， 但是时间上有限制，而公众活动仍然需要事先申请。工党要求政府总部必须全面开放，示威请愿无需申请，好似以前拉开张横额就可以示威。
咁我哋工黨咧係嘗試去進入啦，咁結果真係遭到保安嘅攔阻。雖然咧我哋係即係強行都入到嚟，咁但係咧相信即係都有一定嘅法律嘅風險。咁我哋認為咧呢個情況係非常之差嘅，因為作為一個政府，一個政府嘅總部咧應該係聆聽市民嘅意見，應該係即係聆聽市民嘅訴求，而唔係咧將市民咧係拒諸門外。
林鄭月娥政府趁中國人大通過西九一地兩檢決定當日公布重開公民廣場，而過去一年港府司法覆核取消四名民主派議員資格，立法會隨後向四人追討接近150万美元的薪酬和津貼，被認為是政治迫害，有汗出無糧出，佔大多數的建制派議員趁機會成功修改立法會議事規則，名義上為防止民主派議員拉布，實際上大幅削弱立法會監督政府的功能。郭永健對美國之音表示，過去一年香港的政治形勢反映林鄭月娥的政治手腕一手硬一手軟，他認為是欠缺政治承擔，只是顧形象工程。
我覺得林鄭就一路都喺度扮好人啦，即係無論係民生嗰方面做好多表面好似派糖啊、疏解民困嘅動作，但係好多政治嘅嘢咧就唔會上身。譬如一地兩檢，佢就即係交俾袁國強，咁但係交俾李飛，甚至即係北京咁樣。咁但係佢自己咧就好似純粹係中間人咁樣。咁我覺得呢個特首係完全係冇一個承擔啦。咁同埋純粹係即係著重形象嘅工程咯。
2016年10月嘅立法會宣誓風波，港府兩度入禀法院覆核六名非建制派議員資格。其中青年新政的梁仲恒和游慧晶去年年底被高等法院和上诉庭裁定就职宣誓无效，取消议员资格，他们上诉到终审法院。终审法院今年8月25日宣布驳回梁仲恒和游慧晶的上诉许可，他们终极上诉失败。他们在法庭外鞠躬，表示就未能捍卫选举结果对公众致歉。梁仲恒表示，两人无法支付可能高达接近155万美元的讼费，可能要破产。他又质疑选民授权的选举结果可以被推翻，是不是有参加立法会补选的意义。另外四名因宣誓风波被港府入禀司法复核的议员，包括香港众志主席罗冠聪、独立议员刘小丽、社民连梁国雄和建测界功能组别的姚松炎，他们今年7月14日被高等法院取消议员资格，其中梁国雄和刘小丽9月中宣布提出上诉。立法会主席梁君彦11月27日宣布向四人追讨任职立法会议员9个多月的全部薪酬和津贴，合共接近150万美元。多个民主派政党和团体12月3日发起今年第三次反威权游行，声援被取消资格的非建制派议员。被取消议席的姚松炎在集会表示，当局这种要他们有汗出没粮出的做法是政治迫害。
我那个个案其实都挺明显是政治迫害，我一浪接一浪，要我在官司，要我在新津，是但一個環節我輸，我都冇得參選㗎啦。嗱，因為大家要知道咧，唔單止破產係會令到補選同埋呢五年之內我不能參選，我專業資格都會失去，從此不能喺功能組別再參選。
資深大律師石永泰代表羅冠聰同埋姚松炎，星期三即係12月27日回覆立法會行管會有關退還薪津嘅最後期限。回信表示，立法会主席梁君彦曾经裁定二人的宣誓有效，他们有合理预期获发薪津， 加上两人在任职期间有付出和工作，追讨所有薪津是不公义，认为行管会应该行使酌情权不作追讨，不过二人愿意退还仍未使用的预支款项。由于罗冠聪和姚松炎没有提出上诉，加上梁仲恒和游慧晶八月底终极上诉失败，选举管理委员会9月14号公布将会在明年3月11号进行四个立法会议席空缺的补选，包括香港岛、九龙西、新界东三个地区直选议席和建测界功能组别议席。而六个被取消议席的非建制派立法会议员，五个是属于地区直选，令到民主派失守分组点票当中地区直选过半数议席的否决权，占大多数的建制派议员趁明年3月11号立法会补选前12月初提出修改立法会议事规则的议案，防止民主派议员运用议事规则拉布。其中最具争议的是将立法会大会开会的法定人数由全体议员最少一半，即是现时的35人，大幅降低至20人，令到民主派议员以点算法定人数耗时的机会和令到立法会留会的可能性大幅减少，亦都扩大主席权力，一旦留会，立法会主席亦都将有权力即日宣布复会，议员日后提出修正案，主席有权否决和合并辩论，亦都提高了成立调查委员会的难度。议员呈请成立专责委员会调查政府，例如前特首梁振英 UGL 案的门槛，由以往只是需要20名议员提出就能够成立无传召权的专责委员会，提高至35人。民主派议员呼吁市民到立法会示威区外扎营留守，声援他们在议会内阻挡修改议事规则通过，但是港府全面配合建制派议员不向立法会提出议案，主席梁君彦亦都单方面决定加开立法会大会，务必要在圣诞假期之前表决修改议事规则。结果在建制派主导下，立法会12月15号通过修改议事规则。前立法会议员李卓人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特首林郑月娥有政治任务，五年内为有关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法23条立法，而立法会修改议事规则就是要互相配合。
林郑是有个政治任务，就是要立23条，而他現在所做的一切包括議事規則修改，即是政府是很配合的，他完全所有的法例呢都不想住，因为如果想了就会阻住這個議事規則修改，他完全清晒這些障碍，等這個立法会趁住這個空档，即是所谓趁你病攞你命，即是沒有立法会，即是我們民主派足够议员的情况之下呢就去修改議事規則。而修改議事規則很明显是为23條鋪路，因为他是想剝奪了立法會任何拉布的機會，拉低惡法是他們的噩夢。
民主派議員表示，修改議事規則之後，香港立法會會變成中國人大化，有建制派議員亦都承認是大幅削弱立法會監察政府的功能，猶如七傷拳。在这样的政治形势下，特首林郑月娥能不能够兑现改善行政立法关系、修补社会撕裂的承诺，有待观察。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赶快用你的手机试一试。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过去十年来一直在各种危机中前行的欧盟已经度过一系列看来好像是危及存亡的威胁。但他的领导人认为欧盟集团正处于上升的阶段，欧元区的经济增长预期会比美国和英国高，同时移民潮也正在缓解。但分析人士警告说，更加深层次的问题还未得到解决，欧盟集团不能够安于现状。在过去一年里面，欧洲是怎样重拾信心的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以发自伦敦的报道。
欧洲债务危机令到数个欧洲国家几近破产，上百万逃离战争和贫困的移民在混乱之中抵达欧洲大陆，然后在2016年英国投票脱离欧盟，这个决定得到了掀起民粹主义浪潮的美国总统川普的赞赏，欧盟已经从持续十年的危机之中幸存了下来。2017年他的领导人宣布欧洲返回到正轨，在9月的国情咨文讲话之中，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表达了这种情绪。
The wind is back in Europe's sails. We have now a window of opportunity, but it will not stay open forever.
容克说欧洲的风帆又被吹动了，他们现在有一个时机，但是这些不会一直存在的。法国总统马克龙被广泛视为欧洲的救星，他藉着明确支持欧盟的主张在5月赢得选举，打败了反对欧盟的国民阵线党领导人勒庞。支持者认为马克龙的功劳是停止了欧洲看来不可阻挡的右翼势力和民粹主义的盛行，但是分析人士认为这些势力无法被跟随。
So yes, Macron was elected a pro-European candidate, but in the end, mostly because for many voters, he was the lesser evil compared to Marine Le Pen in the second round.
自负开放欧洲的政治分析师奥波德特鲁哥特说，是的，马克龙是作为亲欧洲的支持者被选上的，但是主要原因就是很多选民在第二轮投票之中认为马克龙只是跟勒庞相比更好一些。马克龙总统甚至表示希望英国可能会被一个改革的欧盟集团吸引回来。
Dans cette union, recentrée sur des valeurs,
马克龙说在一个重新关注自己坚定的价值观和有效市场的集团之中，在未来几年如果英国愿意，他们可以在这个地方找到自己的位置。虽然国际社会担心英国脱欧的决定会带来多米诺的效应，但其他成员国并未效仿。
The threat of another country leaving anytime soon has rather gone down due to Brexit, simply by showing that it is incredibly difficult to leave the European Union. Yet, in the long run, obviously, the EU has to reform to make sure citizens will become more content with the Union.
特鲁哥特说，英国脱离欧洲导致其他国家亦都会在不久的将来选择离开，这种威胁的减少，这些表明离开欧洲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但他说欧洲不能够安于现状。
On the one hand, the migration crisis is continuing. People are still coming in, and there's no system in place yet that can solve the issue in a sustainable manner because member states are simply unwilling to agree to it.
特鲁哥特又话，一方面移民危机仲系喺度持续，民众仍然喺度进入欧洲，但系并冇一个系统能够以一种可持续性嘅方式解决呢个问题，因为成员国都不同意。而喺欧元区，目前并冇一种必要嘅稳定框架嚟到令到欧盟保持运作。对于即将来临的2018年，欧洲比一年之前更有信心。欧元区在发展，移民数量正是减少，而且掌权的是支持欧盟的领导人。但是德国新政府的难产、所谓英国硬脱欧的威胁，以及加泰罗尼亚的独立要求，使到欧洲仍然面临潜在的挑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以伦敦的报道。
好了，今天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9点至11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 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最近实施的美国阿富汗战略正在逆转塔利班的情势。川普总统8月宣布的这个新政策， 将美国军事行动从以时间为准转移到现在情况为准的任务。如同约翰·尼科尔逊将军指出，美国将留在阿富汗直到任务结束。在最近的一次简报会上，空军准将邦奇解释说，新发展的持续性空袭锁定目标是塔利班所谓的安全区，指挥和控制枢纽、非法营收业务以及他们的物流网络。自11月20日以来，美国军方与阿富汗国防部队一起扫荡了塔利班手中的25个麻醉品加工实验室，这个相当于从塔利班首脑囊中铲除将近8000万美元的毒品线，同时切断塔利班同伙高达1600多万美元的直接进账。塔利班从未遭遇以干预其非法营收活动为目标的持续性定点打击。邦奇准将说，打击任务还未有结束，事实上才刚刚开始，这个将是塔利班的一个极为漫长的冬季，因为美国将继续一而再再而三地阻断他们的收入来源。在改变政策前，美国部队只能够为阿富汗军方支队提供训练、顾问和协助，但是新的南亚政策将会使美国部队能够与阿富汗部队在营的层级并肩作业，加上空中打击行动，这个战略将会使阿富汗国防部队得以在整个冬季不断向塔利班施压。在塔利班这一方，邦奇准将说，2017年塔利班表现很差，的确塔利班没办法拿下一个省会或者甚至一个城市，他们低估了美国，低估了大多数阿富汗人民的意志，87%的阿富汗人认为塔利班对阿富汗不利。邦奇准将说，美国和美国的阿富汗伙伴同心协力，在胜利的道路上前进，美国致力于达成一个通过协议的解决方案，将暴力降低到可控水平，打造出一个安定、安全和繁荣的阿富汗。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节目到此结束。喺听日星期六嘅节目里边啊，我哋会有时事经纬环节嘅。而家你哋可以打电话过嚟，请拨400-120-0551。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谨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